众所周知，宋美龄是民国时期的风云女性。当年她刚从美国回来，在上海名媛圈就像是一颗带着光环的星星，走到哪里都会引来周围人的侧目。人们不仅倾慕她外表的美丽，同时对宋美龄优秀的社交技巧和过人的情商都佩服得五体投地。从各种资料中，我们不难看出，宋美龄那是一位十分注重礼仪的女人。这与她的家教以及留洋经历不无关系。出入各种场合的宋美龄最喜欢穿的衣服，还要数能够显示婀娜身段的旗袍了。为了穿旗袍好看，他还养成了一个特殊的小癖好，这个癖好究竟是什么呢？别看宋美龄生活在上个世纪，可是上个世纪的名流圈生活精致水平一点也不比如今差。为了保持美丽，宋美龄不仅会化妆，还会刻意的控制体重。每天除了祷告，她另外一件必定会做的事情就是上体重秤。但凡指针比预想中的偏了一点，宋美龄会立刻让厨师更改菜单。我们都知道蒋介石的老家呢是浙江奉化，他是个地地道道的浙江人，饮食习惯呢也是从小养成的南方菜系，最喜欢的就是炖煮的烂乎乎的食物。但是宋美龄生活在受西方影响较大的家庭，加上在美国度过了十个春秋，所以西式餐食呢更对他的胃口。看到妻子刀刀叉叉吃得像兔子一样，蒋介石有时就会调侃宋美龄，说他明明是中国人，却总喜欢这些洋图腾。除了吃青菜沙拉以外，宋美龄偶尔还会吃点牛排，不过她最喜欢的却是啃骨头，这也是她不同于常人的一个特殊癖好，比如火鸡骨头、鸡翅、鸡爪一类的。有一次，她和家里的佣人晚上唠家常，闲聊间呢觉得有些饿，可当时时间呢不早了，吃正餐肯定会长胖，于是宋美龄就和佣人商量，让她去厨房找些火鸡来，然后把肉剔掉给佣人吃，自己则是留下骨头，有滋有味的啃。1945年，日军宣告无条件投降，国内八年抗战终于结束了。然而中国人民并没有享受多久的平静，蒋介石便悍然发动了内战。可人心向背的战争又哪有胜利可言呢？贪腐成风、内斗不断的国民党早就尽失民心，蒋介石就是再不情愿也最终输给了共产党。在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一路势如破竹，终于将红旗插在了南京总统府的上空，南京城迎来了全面解放。彼时的蒋介石已经灰溜溜地逃走，留下的只有他办公室里陪伴他多年的座椅板凳，就连桌上的日历到今天都还保留着他撤离那天的日期。不知道蒋介石在离开的时候是否对这里有过些许留恋，是否曾设想过自己在回来时的模样。但历史告诉我们，蒋介石已经没有机会再故地重游了，他的荣耀和光辉已经永远地停留在了过去。战败后，蒋介石携家带口地和他的残余势力一并撤到了台湾地区，从这以后海峡两岸便一直处于分裂的局面。新中国宣告成立后，蒋介石并没有停止他在宝岛的活动，也没放弃过反攻大陆的念头。再看另一边伺机而动的美国，起初见老蒋失势更是冷淡，失去老朋友的支持，蒋介石几乎是寸步难行。作为蒋介石的妻子，同样喜欢活跃在政治舞台的宋美龄再次挺身而出，想到自己在抗日时期去美国求援时的风光，她愿意继续为丈夫跑这一趟。但是宋美龄并没有看清此时国民党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之前美国在抗日时期的援助几乎一半都被孔宋家族侵吞，美国政府对国民党好感全无，加上罗斯福已经去世，新上任的总统哈里·杜鲁门对宋美龄等人并不买账。一朝天子一朝臣，蒋家王朝的时代看似就要过去了。1949年8月，一封由美方发表的公告更是将蒋介石受到冷遇的窘境公之于众。美国政府隶属国民党几大失误，将中国战败的责任全部归结于他们头上。彼时新中国刚刚成立，西方许多国家并不认可，但在我党和政府的努力下，1950年1月，国际局势渐好，新中国开始得到各界肯定。另一边，宋美龄吃够了闭门羹，在美国备受冷遇，加上听闻英国人也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消息时，心灰意冷，他留下了这样一段话：无论这次是否能够得到外援，我们都会带着坚定的信念奋斗到底。英国出卖国魂只为眼前利益，他们是可耻的，在未来争取自由的战场上，他们必将以鲜血和泪水为代价。 这番话其实并不难理解，简而言之就是之前你大英帝国和我们国民党好的穿一条裤子，如今翻脸不认人，还和我们的死对头成了朋友，我今天就在这里诅咒你没有好下场。另一边还暗暗讥讽了一把美国，怨怼他们这一次怎么不像上一回愿意支持了，态度180度大反转可还行。很明显，美林同志输人不输阵，打打嘴仗罢了。除了他在看孔宋家族其他成员，眼见大势已去，失去了蒋介石这个庇护伞，他们逃的逃，散的散，都往西方极乐去了。更气人的是，这些人的逃跑是早早就计划好的，他们早已经将偷来的、抢来的、这么多年贪污来的大笔财产都转移到了国外。面对国民党在大陆留下的一片狼藉，许多人纷纷猜测宋美龄也会选择和大姐一起远遁美国。但事实上，宋美龄不管是出自真心还是出于身份，她最终选择和蒋介石一起守在了台湾地区。随着朝鲜内战的爆发，中美两国的关系也开始出现变化，这一情况直接影响到了台湾的命运。诚如外界传闻，如果当时没有抗美援朝，也许台湾早已回到祖国的怀抱。朝鲜内战爆发时期正值美国和前苏联互不相让之时，自从在二战一月成为超级强国后，美国便一直将苏联当作假想敌，对红色政权终日惶惶不安。因为惧怕红色走入深海，美国开始打造防御链，而台湾恰好在其战略防御范围，这一次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又重新恢复了利用价值。引入美军顾问团，迎来美国舰队，蒋介石自以为自己撑起了一把保护伞，殊不知美国政府对他只当作棋子，但老蒋仍旧是甘之如饴。美国对台湾事务介入极深，除了插手军事系统以及情报系统外，也将台湾当作针对中国的跳板。再看宋美龄，她在其中的作用从反战代表摇身一变成了蒋介石与美国之间的联络人，虽然依旧起着外交联络的作用，但彼时新中国越来越强大，蒋介石在世界政局中的地位却日渐衰微，唯一能够让他有些许安慰的只剩下他们在宝岛的影响力了。蒋介石在失败中汲取经验，对军队以及人民实行思想大改造，丈夫在那边搞得轰轰烈烈，宋美龄也没有闲着，她把自己在大陆一直推行的妇女工作也带到了台湾，在这里创建了妇女联合会，活动呢也基本是慰劳军队军属、赈灾济贫一类。不管外界传闻如何，宋美龄的确踏踏实实恪尽己责，跟着蒋介石共进退。从二人相恋结婚到北伐抗日解放战争，她与蒋介石一生跌宕起伏，有过荣耀也有过黯然。不过他们仍旧是幸运的，退守到台湾的日子是蒋氏夫妇在一起的第23年，在这里他们难得地享受了一段平静安稳的时光。据他们的亲友回忆，蒋介石与宋美龄二人感情非常好，只要一起出门，不管有没外人在，是不是公开露面，他们都是手拉着手的。要是遇到一起坐车的情况，夫妻二人呢便会拿出一条常用的小毛毯共同铺在膝盖上，而且不管是老蒋的日记还是生活中，他们都会亲昵地称呼对方为达令，当然这是也是基于宋美龄的羊图腾。在宝岛的宋美龄并没有因为舞台变小就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她仍旧是那个时髦的蒋夫人。在十里洋场过惯了红灯酒绿的生活，宋美龄依然是个十足的夜猫子，与蒋介石的生活作息截然不同。我们都知道蒋介石是军人出身，习惯早起早睡，为了不影响丈夫休息，宋美龄看书的地方与蒋介石的卧室是有一道门帘隔开的，虽然相同，但灯光可以挡着些。据佣人说，在他们老年时期，往往是蒋介石已经起床洗漱，一切都停当以后，宋美龄才会从睡梦中悠悠转醒。不过起床前，她还需要贴身护士为她按摩双腿，等彻底清醒后再慢条斯理的穿衣化妆。至于打扮方面，她则会亲力亲为，无论人前人后，宋美龄都是非常注重礼仪和形象的，就连服侍他们多年的老仆都未曾见过几次素颜的宋美龄。除了化妆以外，宋美龄最喜欢的就是穿旗袍，据说她的私人裁缝一年也休息不了几次，三不五时就要为她制好新旗袍送过去。好在有一点比较省事，师傅从来不会因为尺码不同要费心重量，这么多年都是按照一个码数来做衣服的，这恐怕全都要归功于宋美龄对自身体态的严格要求吧。如今活了106岁高龄的宋美龄也离开了这个世界很久了，虽然没有留下任何文字，但人们的话题仍旧会围绕着她。送走了丈夫继子，还有自己视为己出的孔令伟，家人爱人相继离世，宋美龄的晚年是否会感到孤独呢？驰骋政坛半生，她是否有过后悔呢？恐怕这一切永远都不会有答案了。